苏东坡携带家眷到惠州那年，给朝云写了两首词，其特点在情爱之中夹杂有宗教情感。第一首是到后半个月内写的，他称赞朝云说不像白居易的侍妾小蛮，因为小蛮在白居易老的时候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他终生陪伴灵璇。他颇以朝云的孩子夭折为恨，苏东坡把朝云比作天女为魔的敬拜佛祖，他抛却长袖的武山，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他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他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在第二首词里，爱情升华到宗教程度更为明显，其中感情与宗教交织而为一。那首词是：白发苍颜正是为魔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爱，朱唇注点更寄鬓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助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任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感兴趣，在惠州，苏东坡觉得到了应当认真炼丹的时候。在惠州那一段时间，无论住在河的左岸或右岸时，他总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中国读书人给书斋起名字，总是用几个字表示他的人生哲学。苏东坡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倒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作为长生不死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结合的结论。他在《思无邪斋记》里所言并不在此。文内称他专心在小腹下部修炼丹田之气。这篇文章是一篇韵文，是他的得意之作，用的是道家法术的神秘文词。简短说来，他说到吸收饮食的元气、草木的精华，再借千拱之助就可以培养元力，还要再辅以日精月华的吸取。他要炼制的是思无邪丹，他相信现在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没有成功。白居易曾在庐山建一草堂，其中有一个丹炉，但是那座丹炉及丹锅在他接到朝廷任命为官之前一日坏掉。这就表示长生不死与享荣华富贵是不可同时兼顾的，所以人必须决定是在热闹场中过此一生，还是逃离此红尘世界而求长生。现在苏东坡相信自己已经向过眼云烟般的繁华梦告别，希望能求得长生不死之术。究竟苏东坡对在肚脐之下炼丹田之气以求长生是抱着何等程度的严肃态度，则颇不易言。他是个观察敏锐的人，虽然他也玩玩丹拱的道家神秘法术，他已经看出来健康之道在于遵从合乎常识的几条简单规则。另有一个奇怪的办法，朝云也与苏东坡共同合作实行，以求长生。1095年，苏东坡开始独自睡眠，不再亲近女人。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养生亦无他术，安寝无念，神气自负。另给张磊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已经独宿一年半，觉得颇有得意。他说节欲之难犹如弃绝肉食开始吃素，并以下列方法劝人，比如决定不吃肉食，不要决定此后永远不再吃肉，可先试戒三个月， 自然易于实行。三个月之后，可再延长三个月，如此继续下去。朝云在宗教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况。他在尼姑义冲的教导之下，已经皈依佛教，对男女云雨之事，佛教有其独特的态度。按佛理所示，五人凭感官所见的世界都属虚幻，其终极的真实则是佛。人的意识则被知觉习性所包围。人如果想到解脱，必须打破知觉的习惯，逃避感官世界的幻觉。苏东坡和朝云不管儒家怎样看法，现在可以说都是佛教徒。他俩一同创建放生池，根据苏东坡说，朝云很乐于行善，这是佛教谆谆教训的。但是苏东坡还要更为严肃，在1095年的下半年，他患痔疮非常严重，失血非常多，他自己治疗。他不但读遍中国医书，而且常把旁人分别不清的药草写文字，说明他们不同的性质。关于痔疮，苏东坡是这样治疗的：一切普通食物他全不吃，连米在内，只吃不加盐的麦饼和玉薯薯饼。这样坚持了几个月，暂时痊愈了。这时他对炼丹的成功可能渐趋怀疑，他觉得自己感情太容易激动，不容易修炼成仙。他给子由写信，论到朱砂保存的方法，说子由性情平静，修炼比较容易成功。《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记述远方怪异的书。苏东坡写诗论到《山海经》时，他说：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汉，即便炼成长生不死之药又有何用？只要练习深呼吸以控制元液足矣。而他已经开始练习了。他对未来如何全然没有把握，他刚一到达就要以惠州为家，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派往何处。他如果能一直在惠州住下去，他自可把孩子们全家自宜兴迁过来。在1095年9月，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习俗应当实施大赦。那年年中，他听说元佑诸臣不在大赦之列，这消息至少有镇定剂的功效，使他觉得心情更为安定。他写信向程之才说：谋睹近事，已觉北归之望，然忠心甚安之。未化庙里达官，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雷举不第，有何不可？又在给至交孙协的信里说：今者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给曹府的信里说：晋报有永不续复旨，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现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儿。现在一切既然已经确定无疑，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房子住。第二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40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离归善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倒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栋房子叫白鹤居。北望可见河上风采，河水由此折向东北流去。这栋房子占地约半亩宽，后面为山所限，前面地势陡然下陷。当初设计这个房子时，必须适应那有限的地皮，所以一头宽，一头窄。在城墙那边早已有了两栋小房子，一家是翟秀才，一家是酿酒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东坡的近邻，也是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4丈深的井， 林宅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却可以赊酒喝。后来苏东坡又从此地被调走，但还不断给这个老太太寄送礼品。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20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大，不能等小树长大，大树又不易移植。倘若树大，苏东坡就告诉朋友，在移树之前先要标出范围。中国人移树的方法是先砍一条主根和一条中根，再用土埋起来，这样让树先渐渐适应。在第二年，另一面的主根也需要砍断，再用土盖好。第三年，在树的四周标好了方向之后，再将树移植。栽种的时候必须留意仍然合乎原来的方向。苏东坡的思无邪斋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有林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邻居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房子上梁时他写的诗，描写从房子各方面所见的景色。上梁就等于奠基，是附近邻居的一件大事。所有邻居都带着鸡和猪肉前来道喜，写来供一般民众唱的喜歌一共6节，起头都用了起毛了，或是像莎士比亚诗里的嘿呦等声音。儿郎为东拉梁，儿郎为西拉梁。6节歌都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描写风光，再加上向上看与向下看。东方山上一个寺院依偎在乔木参天的树林之中。在春季，苏东坡享受甜蜜的春睡时，他能听见寺院传来的钟声。向西俯视，可以看见红形的桥梁横卧于碧溪之上。每逢城中太守夜间来访，他可以看见长堤上灯光明亮。在南方，老树的影子映入深深的清溪里。在他的花园中，他自己种了2棵橘子树。最美的风景是在北面，河流往城镇婉转流去，正好抱山路而过。岸上附近有一个垂钓家地，他可以整整一上午在那儿消遣，忘记了时光的逝去。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长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但是他自己又遇到十分痛心的事，在1095年7月5日，新房子尚未竣工，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他们住的是疟疾地区，朝云得的可能是疟疾。苏东坡的儿子苏过并没有在家，出外去运木材，朝云直到8月初3才埋葬。因为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朝云在咽气之前还在吟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他安葬在城西枫湖边的小山底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 坟墓之后，高山的溪水落下就像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蔽的场所，山坡分几条棱杆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折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到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两三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以听见黄昏的钟声与哗哗的松涛声。临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朝云。埋葬了三天之后，在八月初六夜里狂风暴雨，第二天农民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有佛来陪伴他同往西方乐土去了。八月九日夜里要念超度的经文，在典礼开始之前，苏东坡和儿子一同去细看那巨大的足迹。苏东坡对朝云的情爱不但记在墓志铭上，还表现在朝云死后不久苏东坡写的两首词上。在《悼朝云》那一首里，他以朝云的幼子夭折为恨，不幸岁月无情抛人而去，他只能诵小乘佛经以慰亡魂。朝云生在世上，想是要还前世欠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朝云已不在，也许是进了极乐世界。佛塔离此坟墓不远，每天黄昏，朝云可以去听经访道。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三首极其精妙的词，寄松风阁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十月，梅花又盛开，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比喻非常贴切，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与尘世俗态不同其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心爱的女人。枫湖过去一向是苏东坡喜爱的吃野餐的地方，朝云埋葬之后，他不忍心就地重游，他已经找圣洁之地把朝云埋葬，他两个人共同开辟的放生池就在下面，芳魂一缕举目下望，也可稍得慰藉。从现在起，苏东坡一直官居未娶，房子在第二年二月竣工，果园也已经种上果木，水井已经打好，长子苏迈已经把苏过和自己的家眷迁来惠州，二儿子和他的妻儿仍留在宜兴，因为苏东坡对他抱有厚望，希望他专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来的是三个孙子，两个是长子的，一个是三子的，大孙子已经20岁，已然成家，二孙子苏福也到了娶妻的年龄，苏东坡给他安排娶了子由的外孙女，就是子由已经过世的女婿王氏的女儿。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东坡的钱花光了，现在就指望苏迈微薄的薪俸。苏迈在运用了些关系之后获得南雄附近的县令职位。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的时候，他又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去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个月光景，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根据一个说法，他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张敦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哦，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啊。”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